两位领导哈，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提问的一些环节，就因为最近我们也收到了投资人的一些关注的公司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稍微做了一点整理呢，也在线上直接的就提问。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最近情况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些核心客户啊，整个产业链从4月开始到现在啊，就是都已经开始陆续的发放正式的订单，想请教一下江总，目前从我们角度来看，给客户的产品实际交付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展望一下后续的交付计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现在交付的基本上还是小批量的订单，那么陆陆续续交付，可能会持续到六月底七月份吧。七月份以后可能会量比可能会量比较大一点，这个目前接到的还是小批量的，在小批量交付。
哦，您觉得七月份以后大一点，那是不是展望从七月份开始，它逐月的一个比如说它的一个计划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幅度或者情况呢？
那可能每周从100台、200台、400台、800台这样，从七月份开始可能会逐月的去爬升嘛，产能要爬升嘛。
明白。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到年底啊，或者说一个今年全年的一个目标，包括对后续持续的目标的这样一个展望和大概的一个规划呢？
那有的，这个我们总量，包括这个交付计划这些，我们有这个 PPA 上有这个标注的呀。但是可能就是，可能 PPA 上的时间点，有可能不及预期是有可能的这个，但是照目前来看，这个小批量交付，包括一些。目前的交付还是正常的，还是照进度还是正常的。
其实江总，我听产业里面有一些有一些观点啊，觉得好像在客户方面的话，本身的紧迫性还是很强的，可能对一些交付的节点还希望能够更加的往前有所提前。我不知道您感受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吗？
要比去年下半年要紧迫吧，应该。现在是经常要催货的，如果交期如果延误的话，现在这个感觉他们也催得很紧，然后呢订单也因为我们这个前面四月份的时候拿到的是3个月的订单嘛，3个月订单现在也不断在加量的。这个还是向好的嘛，还是说明他们还是东西还是在装的。
那这个里面我们主要交付的产品主要是什么样一些产品呢？
我们主要是这个谐波减速器，然后再加一些轴承类的产品。
明白。好的，那是我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看，因为整个市场呢，对，市场对客户的供应链的流程也比较关心，包括年初我们比如说拿到了 PPA 的协议之类的，那么目前从我们的进程来看，我们的比如 PPA 的协议经历过哪些阶段，目前最新还拿到了一些什么新的文件，我不知道您方便分享一下吗？
这个 PPA 是一个框架协议，那我们已经收到了，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 PPA 的一个这个年初的时候的版本，到后面他们也改了几版，包括现在还在改 PPA，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包括一些法律条款都在改动，这个是一个框架协议，这个我们早就拿到了。另外呢，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个地点，就是供应商定点的嘛，就是像标书一样的嘛，像我们是在那个中标企业里面的，就多了一个标书嘛。
明白明白。 我其实我们也经常观察到，就是市场会有些声音啊，觉得就是我们一些客户的一些产品的进展呢，经常会低于预期，或者说经常会容易出现一些的延误。我不知道在当前这个阶段，您展望一下今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啊，它的整个的量产化的进展，大概跟之前前几年会有什么样一些不同吗？
这个话题太大，可能我也回答不了。但是感觉跟去年、跟去年、今年，可能对量产客户对量产的需求啊更加迫切吧。
明白。这是我们从相当于产品的生产和供应端来得到的一些信息，对吧？
对。包括我们也不单单喊啊。
您说。
现在我们也不单单是海外客户嘛，我们也有国内的一些客户，包括其他日韩客户，现在感觉还是比去年这个要好多了嘛，这个行业。
好的，明白。我提醒一下各位投资人，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的话，可以按星一键来提问。好，我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请教了一下江总，那看看其他人有什么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江总好，安总好，我是汽车的子豪，然后我这边可能也有几个问题想补充请教一下。第一个可能还是关于这个，就因为刚才这边讲了嘛，就是我们这边是有全新文件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就是像这个新的文件是否能决定我们后续的一个份额，因为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那后续哪些方面可能也是比如说北美客户比较看重的，然后决定份额的标准可能客户比较在意哪一些啊，可能先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新的文件包括老的文件呢，实际上都是一个产能规划的指引，后续要决定份额这些重点啊，实际上也不是这些文件。我感觉啊，以后是扩产计划，包括量产能力，服务质量、性价比，这些是到后期最重要的。这些只代表可能你在供应商，至少你在车上嘛，可能代表，其他的看后续你怎么去努力做嘛。
明白。然后那相当于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对吧？就包括您讲的，比如说产能啊，包括性价比啊这些东西。
至少客户能认可吧。
明白。所以我可能第二个问题也是想请教产能端的情况，就是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可能产能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比如产能布局，后续在泰国这边的这个产能规划是怎么样的，目前这个建设的进展怎么样？
产能我们现在国内目前是30万左右的产能，现在目前是正常在生产的。然后海外呢，我们泰国这边呢是我们按客户这个要求布局的，那我们目前是在120万台这个产能布局的。然后泰国这边呢，从6月份开始在装修啊、设备安装啊，这些已经开始在筹建了。那么到8月份左右吧，可以形成小批量量产，逐渐开始爬坡产能。
明白。 然后大家其实也比较关心啊，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在报表上有没有体现这些在建工程啊或固定资产的情况，以及后续我们资本开支大概是怎么那个规划，以及在报表上是否有些体现。
哦，这个倒我不是很清楚哎，这个报表上体现这个。
江总，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吧。江总，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喂。是这样的，我们前两年的我们机器人零部件的这个国内产能的一个投入的话，在报表上的话主要是在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里面都有体现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斜波生产线，我们国内的斜波生产线啊，那个前道工序和我们主业汽车轴承啦，都是协同共用的。那包括厂房，还有我们的一个研发人员这些，所以说我们在国内这个投斜波产能的时候，只要去购买一些核心工序的一些专用设备。以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一些检测设备就可以，所以说这个投入不会在报表上体现的感觉特别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像那个泰国斜波工厂的一个投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报表上的体现。那我也去看了一下，像泰国工厂斜波的话，主要我们是一季度开始准备的嘛，那么前期的话都是土地、厂房再加设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是在一季报的报表上体现。那主要就是财务处理的话是放在这个其他非流动资产投入里面的，都是一些都是那个土地、厂房和一个设备订购的一个定金。那么截止到我们当时一季度的一个期末，差不多有2000多万的投入，就是定金啊。那么按照我们这个预付比例来算的话，和我们一期100多万套的一个投资规模，基本是匹配的。子豪老师。
哎，明白明白，感谢那个梁江总。那其实应该是目前我们看到司令应该也算是这个第一家在海外去建这个斜波产能的这个工厂，而且呢也能在报表端看到这个相关数据的一个这个厂商，所以也非常的一个优秀。然后我最后可能再请教江总和安总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前面也问了，就可能那个客户在意的方面，包括我们产能建设，所以最后其实也想说，从我们目前的这个交付量，包括产能规划量来看的话，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现在未来的这个份额，这供应的这个份额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预期啊？
这个份额呢，现在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相对数，是一个绝对数。我们是按照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江总，能听到。
这个份额呢是个相对数，它不是一个绝对数。我认为如果说这个客户端如果量产5万台或者10万台，那我们相对来说比例就会高。如果说他明年如果要量产20万台、30万台，那我们相对来说比例就会低。我们是按照客户的指引去投产这个一个绝对数。现在是我们第一次投了是120万台嘛，现在目前，然后150万台是那个我们有些工序我们投到150万台，然后上到150万台呢，也只需要3-4个月时间，我们就能上到150万台。然后我们整个厂区的产能，我们投资了整个厂区的产能是300万台嘛，设计的产能是，所以说这个比例啊，很难说，这是一个相对数了。
明白明白，谢蒋总。那反正整体我们还是对公司非常有信心啊，因为这个无论是产能还是。我们去讨论未来的生产供应能力、响应速度，包括成本，应该都还是相较于一些竞争者还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啊。那我这边就主要这几个问题，哎，感谢江总，感谢安总。
啊，好的，好的，谢谢，
哎。哎，江总，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产能，您讲的是在泰国这个产区的产能是吧？这样一个规划。
对对对，产能。
哦，那其实从您这个整个规划的这个量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量。那如果您的整个产能规划是如此的话，那未来在匹配这个整个那个客户的这个进展上面，你肯定也是有一个自己，比如说那个份额啊这样一个目标的。我不知道您这块是怎么来考虑的，因为你毕竟产能规划还是已经非常确定的做了这样一些确定的产能规划嘛。
哦，这个我们也要根据客户的习惯，包括这个产业的一些经验啊。像单一品类的话，也不可能找十家二十家供应商，最多也就三五家供应商嘛。或者说你没有20%-30%以上的份额，是不可能成为一家这个商的。那所以说大的数字呢，不是在框在这个客户有多少产能，客户想量产多少。
明白。哎，但是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海外的一些客户之前都在讲会有一些产品的新品的发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像都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些确定的新品发布的节奏。但是我不知道从我们供应端来看，怎么来看待这个事件，以及包括我们在做产品准备的时候，怎么来匹配这样一个安排呢？
啊，这个可能我可能这方面的信息啊，可能不是很了解。你说的新品发布是机器人发布是吧？
对的，是的。
啊，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现在他们应该，因为我们有产品到他们安装工厂的。应该他们装出来应该是有小批量应该在装的，但是他们一直没，这个倒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理解，是不是这个跟不管是供应链的这个目前的现有的产能的这个爬坡的节奏，或者说安装的这样一个产能的这样一个构成会有一定的关系呢？
啊，这个应该关系不大。如果说做样区啊，做个几百台啊，或者甚至几千台啊，这个应该供应链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另外江总方面再分享一下，就是在国内这一块，整个像机器人这块市场，我们目前的一些布局考虑，包括一些重要客户的这样一些进展的，就是你可以讲讲您这目前的这样一些判断和一些结论。
国内还是发展的比较快的，国内这个行业特别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啊，还是比较快的。那个我们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小批量量产以后，然后现在从去年下半年也逐步形成销售，那每个月几百万人民币的货还是每个月在出的嘛，这个国内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应该是。
那咱们因为我们的布局，我觉得，您说。
您说。
其实我就想请教，因为海外和国内这两块市场，我们不同的布局、不同的战略，会有什么区别？包括我们的判断，他们的节奏会怎么样？
感觉到以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他的经验啊，参照新能源嘛，应该国内的产量会更大吧，应该，但是国内的竞争也会更激烈，应该。
那您觉得这个市场，就是对咱们公司从经营上的体现和贡献上面来讲，是国内和海外会大概会是什么样不同的节奏呢？
那海外市场应该贡献会大一点，海外市场应该在明年的话就会对我们整个公司的销售啊、盈利啊就会应该会产生影响。 国内可能可能还会贡献度会小一点。
嗯，好的好的。
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想，就顺着刚才那个前面问的，我再请教一下，就是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标书啊，就是这一块，就是咱们怎么看待这个文件啊，它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所提到 PPA 文件之后嘛，就是我自己有个简单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你像 PPA 文件，它可能是一个偏框架性的，就是可能是代表着比如说我们能够进入到客户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 list 里面，但是标注是相关的一些文件能够落地，可以理解为我正式会成为比如说在今年下半年这样一个维度里面的一个供应商，我不知道江总我这个理解到底对不对。对，
这个你这个理解差不多，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像以前你们在了解我们是不是供应商，然后有没有供应商代码，以前在了解这些事情嘛，是吧？然后实际上你入围的供应商，你打个比方有五家，但是你中标的有可能就是三家。
明白，
道理是这个道理，应该是。
明白明白，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间点，其实比如说在大家在判断供应商的一个先后之后，其实可能标书或者相关的一些文件它更具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就 PPA 协议可能是我们前期的一个偏早期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文件，对吧？
两个都重要的，两个都重要的应该。这个我认为这个也是根据客户，可能他们也是根据产品不同的啦。有些他也没，有些产品啊，你像轴承他是没有 PPA， 我上次问了他们是没有 PPA 的，像轴承，那么也没有这个标书啊，这种也是没有的，可能需要他们，可能我现在在看啊，这些标书有可能这个 PPA 啊是针对于全球范围内，他是没有这样的企业，新建的企业他去发这个 PPA 的，应该是就像我们协波，它全球就没有这个单品的产能工厂，它是都需要新建的嘛，它没有现成的产业的嘛，像这种工厂是吧，它可能会发。
明白明白，了解了解，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种产能的规划，其实都是最新一代的，或者说更新最新一版的那个匹配文件里面所框列的，是吧？就相当于说给到我们一年维度的可能一个产能建设的一个规划，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对份额的一些判断，其实也是基于这个文件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对对对对。
好呀好呀。对，那我就接着补充这些。对，然后有请那个会议主持人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然后接入一下就是提问的一些投资点。对，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876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江总、安总，晚上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竞争格局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这个上量其实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大家会在时不时的会对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啊，这个互相。这个产品之间的这个供应商之间的这个竞争力，大家会有一些这个阶段性会有些疑问。那我想现在这个量产的前夕，就是您认为就是对于我们的北美客户而言，他们会更看重哪些因素？就是在份额的分配上，是更看重你的这个量产能力呢，还是看重你的绝对价格呢？假设这个产品都和产品力是合格的情况之下啊，因为你刚才说，比如说可能五家入围，可能三家中标，那如果三家中标的话，这个最终的这个份额的这个分配，您认为客户最在意的是哪些地方？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每家客户都一样的，在上量的时候可能更注重的是这个产能嘛，当产能充裕的时候更注重的是价格。那么照目前来看，应该是产能走在前面嘛，成本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关键，但是到后期如果说产能足够满足整个市场需求的话，那可能价格可能会优先于产能。那么照目前来看，这个份额分配啊，这些啊，可能现在大家都签的是框架协议，入围的企业都签的是框架协议，到最后还是要看自己你能有多少产能，然后你能性价比干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对今后一两年这个份额分配啊这些啊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说我现在我报一个地价，那到后面产能上不去那也是白搭，或者你现在我报一个很大的产能啊，价格或者一般，那到后面别人产能上去了可能你的价格也扛不住，这个还是存在的一定的不确定性，像这方面。
明白。
但是像我们呢，我认为我们还是走在前面，现在产能我们至少还是走在前面目前。
明白。因为江总您刚才提到客户对我们的产能指引是要达到300万只，那按照这个每台机器人16到18只鞋箔来算的话，基本上对应的是应该是20万台机器人的这个量。那这个量其实在我们看来，尤其是我们在行业产业里面了解到的情况，其实我们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人形机器人产能应该是最大的，没有之一，对吧？我们的这个产能
如果你投到300万台的话，那肯定的。这个你像人形机器人形机器人没有这么大产能的，你接下去这个产能的话，远远要突破这个产能的。如果说一旦量产的话，
明白明白。谢谢江总，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还是想跟您请教，就是关于量产之后的这个，因为大家很关心，因为成长股的投资范式就是一旦你的新业务出现爆发之后，那能对你原来的主营业务的收入有一个显著的拉动，那其实大家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基点的时刻嘛。那我也想跟江总跟您请教，因为您刚才提到，其实从七月份开始，我们的实际交付量就会相比于我们四到六月份会有一个明显的爬坡，那可能明年的量可能又在今年基础上有一个明显的爬坡，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主业的收入大概也就是不到10亿的体量嘛。但是您认为就是我们一旦开启交付之后，大概什么样，大概在哪一个阶段啊，比如说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您认为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收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这个影响？我说这个相对明显可能是超过10个点以上的这个收入的拉动，您认为这个10点可能会在今年4季度还是说明年1季度就有可能会看得到呢？啊，就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预估啊。
我们是有规划的，明年1季度保守一点说，明年1季度有2位数的增长，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机器人零部件产业的。
明白明白。好的，谢谢江总，我没有其他问题。
哎，好好，谢谢啊。
下面由经纬号3943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江总安总，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我们现在在泰国投了那个120万台鞋箔的这个产能，就是这个钱是从哪里投的呀？因为这个投应该要投好几个亿啊。
钱据我所知是我们，因为我们批好的那个 ODA 剩下还有个多少，应该有个7-8千万人民币吧，好像。然后还有泰国这边，
我们泰国这边有钱。
哦，
我们泰国这边本来就有
啊，对对对，泰国那边有利润的，有存款的那边。
对，
那边。
明白明白，就用存款去投的是吧？
对，
对，
我们这次不是也打了吗？应该有一部分打出去过的那个 ODI 审批号，当时没打的那部分好像也有部分。
那个、按照您说的这个300万台是什么时候的？就是这规划这么多，就是说像上量的话要看他那边的进展是吧？就是随时可以扩到300万。
对，我们设计的那个厂需有300万台的产能，这个是我们跟客户汇报过的，然后客户呢也认为这个反正前期啊还是满足这个客户需求的。
明白。我那个我追问一下，因为刚刚一直在聊洗锅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轴承的在特斯拉那里面就是在海外客户的进展。
轴承实际上海外客户这做的蛮多的品类的，目前也不单单是像斜波用的一些交叉滚子，包括还有一部分的那个这个像那个微小轴承用于电机的，像零巧手的内孔是1毫米的那种轴承，目前也在试样，然后交叉滚子这些呢，我们已经也很多人了嘛，已经交样，这个呢小批量量产也在交付，轴承品类蛮多的，比交叉的要比那个斜波的品类要多，目前。
这块我们是不是也开发了一款那个一体化的轴承？就这块是什么进展？
我们很多一体化的开发了好几十款。
就这块现在这个价格量上跟斜波比呢？
价值量如果说所有的轴承加起来的话，价值量可能跟斜波可能差不多，不会比斜波低的。因为轴承实在太多，个数太多。
那这样的话就是除了我们以外，这块还有供应商吗？
有的。有的，他们海外供应商以前的老供应商都正常也在供应。
我理解这块是不是要比斜波竞争格局要稍微差一点。就是玩家会更多一点。
稍微什么。对对对。那应该是专业度没有斜波高嘛，应该。轴承还是一个通用品类嘛。
就是那个江总，我想请这个能问吗？就是我们现在供货的这个毛利率上面这个方面说吗？就斜波
毛利率吃不准现在。吃不准，因为没有大批量量产过，这个吃不准这个。
比如说今年四季度如果放量的话，大概有35以上吧。
这个确实吃不准这个毛利率，因为这个工业品这个东西，你如果大批量的话，跟小批量做的话，这个成本啊完全不一样。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几十万的供过货，这个确实不太吃得准这个毛利率。然后前期我们实际上投入的更多，那么后期的话可能上来的话，研发占比会慢慢逐渐会变小，那么也可能利润率啊可能会上去吧，应该。那正常利润应该会有吧，我相信。
好的，谢谢江总，我就这些问题。
好的，那我们差不多时间要结束，我最后再请教一个江总的问题啊，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江总，因为最近我看到您在海外工厂呀，还包括国内的这种产能的推进啊，客户的对接上面都花了很多心思，想问一下您现在因为特别忙啊，那您的这个主要的精力啊，大概在 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布局，主要分配在哪些方面，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公司的这样一个掌舵人，肯定是也代表了公司未来整个经营的重心，想听听您这边，您这到底是怎么，你做主要最近在忙什么，精力主要放在哪些事务上面。
那实际上这个老的产业呢，现在每年像营收增长个两位数以上增长，也不需要我太去参与，产业布局，应该我们这前面几年啊，产业布局还是布局的比较合理。那么我自己主要的精力呢，还是在新的产业上，新的产业。像机器人这个产业，现在我可能花了50%以上的精力吧，有可能。然后呢，这个主要的精力啊，也是花在新的东西上了呀。像我们作为企业这个实际控制人，肯定把心思也花在这个开疆拓土上了呀。老的产业我们。